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里是 W2 的课室哈，然后我们的那个课题的题目那个号码是 BT202， 主题是圣经领导神学的研究。我们的老师是 David 林牧师，林博士，林院长啊。他那个曾经送给我一篇他在那个传神上面的一个见证，得救的见证，我看了以后是非常的感动哈。林牧师呢是第二代的基督徒，然后后来就接受神的呼召，然后就接受非常完整的装备啊，然后他的服事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完整哈，各式各样的服事的这个事工他都有经历过。那我就看到他的这个见证，我就想起一句话哈，他实在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生命哈。我就想起这个以色列是不是？他在这个与人这个搏斗啊，都能够得胜，因为他愿意来信靠神，所以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得胜有余。那林牧师现在在主持这个 Rima College。那这个 Rima College 呢，我看了一下他的简介，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哈，因为让我想起，就是说当初这个欧洲文明的这个大学开始的时候，那个 Scholasticism 哈，那个经验的那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先愿意在神面前来接受神的时候，再去探索神所创造世界的一切的奥秘，就把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那我觉得那个林院长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跟那个非常的接近，而且他们还应用到当初这些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没有的这个最新的科技啊。那我相信社会重重的来使用，大大的来使用我们的林牧师。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
谢谢我们的弟兄啊。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我们把我们剩下的时间完全交出来给主。加阿爸父神，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恩典，来亲自听你自己的声音。主，你在历史历代你怎么样领导人，你怎么样带领人来领导你自己的儿女。主啊，求你在今时代也兴起这样的人来听你的声音，成为转移时代的人。因此我们把现在下面的时间完全恭敬的仰望你。主，你在这边兴起做事的时候，主，我们在这边说仆人静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非常高兴啊，也很感恩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圣经中的这个领导神学。其实啊，圣经啊是太丰富了，基本上啊不是说只有从这个圣经里面可以看到领导所有的关于领导学有关的东西，但更重要的啊是怎么样？是我们这个人可以在那个整个的经历中体会到神在历史历代到底怎么带领我们。那我因为在神学院当老师当久了哈，都在第一堂课哈，一定要确定一下我们弟兄姊妹的程度是不是一样。好，那我要问一下哈，弟兄姊妹，圣经中到底有几卷啊？66卷，旧约有几卷？新约呢？39、27，刚好加起来66，对不对？旧约的话很有意思，它的整个编排哈，我们先不要看那个盯着那个墙壁看了，先看着我好不好？我们有点互动。旧约的话哈，创出立民生叫做什么？摩西五经，五经很明显，五卷，对不对？那再问你下面的是什么？苏士德大大王王代代拉尼斯，对不对？这叫什么？历史书，是不是？好，历史书，所以五卷的话，下面历史书总共12卷。好，再过来的话是什么？博斯真传歌，博斯真传歌几卷？五卷。但过来的时候有大先知书，大家知道大先知书有哪几卷？赛耶埃杰但又是五卷，对不对？好，小先知书大家知道有几卷吗？12卷，荷尔摩拿弥红哈凡盖亚马。好，我通常哦，在一开始的时候要练嗓子。你们那个圣经有的话，你就带出来，我教你们唱一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把你们把这个整个圣经都把它背起来，很简单呐。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只能唱一遍。 后来不会再讲了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帮助大家？是因为我们这一次讲的领导神学和讲的整本圣经中戏剧神学的整个概要，都跟这个整个的结构有关系，所以我必须要帮助你们能够亲自搞清楚到底有几卷。好，创出立名生书士的大大汪汪代代拉尼斯博士这种歌，好，就是用单词就可以了啊，来跟着我唱一遍就好。创出立名生书士的大大来，创出立名生书士的大大汪汪代代拉尼斯博士真来，汪汪代代拉尼斯博士真。穿个在夜爱爱街谈和恶魔来，穿个在夜爱爱街谈和恶魔，那弥吼哈在开亚马来，那弥吼哈在开亚马。我跟你讲过，我只唱一遍。好，我们现在来到新约，新约总共几卷呢？27卷，前面有什么？四福音对不对？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行传、罗马书、临前临后、加伯非西、贴前贴后书，对不对？提前提后、多门乃亚、比前比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犹大启示录。来，我知道你们唱完这首歌，我们就开始上课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行传、罗马书，一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行传、罗马书。临前临后，加伯非西，贴前贴后书，提前提后多门来呀，比前比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犹大启示录。感谢主，你们很棒哎，一下子圣经读完一遍。至少头和尾知道是什么吧，对不对？第一卷叫什么？创世纪。那最后一卷呢？启示录。如果我们把这个整本圣经啊，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概念啊，就是圣经神学的概念。什么意思啊？你把这整本圣经，请问谁是真正的作者？上帝。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前提和假设哦。其实我跟你讲啊，不是每一个这个神学家都这样认可哦。他们认为啊，马太就是马太写的，约翰就是约翰写的。但是我们很清楚，真正推动圣经，把圣经写下来是后面那个什么圣灵怎么样推动的人，然后把怎么样圣经的圣言写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清楚，一个信仰有信仰的人很清楚，圣经乃是神才是真正的作者。阿们。好，那我们既然如此啊，就很奇妙了。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一直到从创出立名生一直到启示录，他为什么这样子来安排啊？他可以被安排啊，第一章就是创世纪，最后一章是启示录，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哎，这个是正确的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把第一章放马太书，第二章放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又放创世纪，就乱七八糟放，你会觉得他像一本书吗？不会，你会觉得有一点怪，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圣经啊，虽然是怎么样一个丛书，是从历史历代以来哈，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怎么样集结而成的。比如说摩西五经，我们知道是谁写的？摩西写的。当然我这很清楚啊，摩西最后哈、啊、这个死的时候那段也写进去，不应该是他写的。他重点是在于什么？重点是圣灵的工作，他推动人的时候，在编撰的时候也在圣灵的保护之下，看你知道，这个才是他的前提。好吗？其实不在乎到底是哪一个人所写的，是在乎那个信息到底在传达什么东西，好不好？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搞不太清楚，哎，罗马书是不是保罗写的？ 是吗？写的吗？我这代笔的得丢把它写的，是别人把它写的，但是信息是谁的？保罗从神那里来的信息。阿们，了解吗？你知道那个这个耶利米书是谁写的？其实他是一个书记官写的耶，不是他写的。然后一次哈被烧掉了，因为那个王啊气死了，你怎么这样子来说我这个国家呢？好，把它烧掉，再重新写一遍，了解吗？不在乎哪一个人写，在乎哪一个人信息是冲出来的。好吗？所以这个现在对圣经的那个认识，它的结构是要有一点高，要有一点什么从神而来的那种生命的概念啊。那我们啊，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啊，这中间呢经过的长河，历史的长河实在太丰富太丰富了。那我在以前的话啊，用一套整个这个是一种类比的理论。什么叫类比的理论呢？它是一套完整的神学系统啊的一个架构，用戏剧的角度来剖析整本圣经。这听起来好像，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我们圣经多么的圣洁啊，这没有错啊。但是啊，它是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们来看看啊，一个圣经啊，这个最基本的假设啊，是圣经是一部正常完整的戏剧作品，所以有一位独一的唯一的什么啊创作者，其实就是讲神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神学，是这个什么基督教而且是福音派的神学信仰。好，我们因为哈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细节啊，这个里面的话都已经登在网络上了啊。那我之后如果你们有兴趣啊，你们可以上网啊，直接可以 download 的啊。我主要的话是要把这个架构和模式跟大家分享而已。哦，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但没关系，我们都会给你们啊，就是你们到时候就上网去那个下载就可以了啊。整个戏剧模型啊是这样子，待会我们一起讲哈。你们比我还心急，弟兄姊妹，这边呢 啊你看看整个模式，你看看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整本圣经当作一本怎么样？一个创作，或者是甚至于当作一个什么戏剧来探讨的话，有没有导演？
有。
谁是神导演啊？神。为什么呢？有根据哦。神啊，将我们这些使徒啊摆列在最后，好像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有没有？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有哦，是有哦，把我们这些人能够摆在什么时间出现。这个都是他的什么旨意啊，对不对？谁来安排？是你自己要安排就安排吗？没这回事，是神的什么安排。好，导演神自己，他有完全的掌控权，对不对？但是很奇妙啊，这如果是一台戏的话，他要不要有所本啊？有所本的什么剧本？圣经就是这一套剧本。你相不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人类啊，所有的历史都写在这本圣经里面，阿们。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的终了，是不是全部都在圣经里面？他也许不会怎么样强调你个人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把那个原则讲出来了，阿们。好，其实啊，如果你们有对戏剧有点了解，你就知道有一些蒙太奇的这个手法，就是啊，突然之间讲一个故事，啪 zoom in 的时候，哇，就集中在这个人身上了，有一些细节啊，你就说哦，从沙中看世界，懂我的意思吗？同样的，创世纪总共几章？50章。50章里面，如果它真的是属于创造世界的记录，请问你，如果是创造世界的记录是它的主题，你会用几章的比例来写神的创造？在那个几亿年的时间里面，大概你可以写到今天的话，大概99.多已经都写完了。今天的这个时代，大概只有最后的1%而已。但圣经是不是这样写啊？不是耶，他真正写创世的那个记录几篇？50章里面只有2章，头2章没了。后面呢，从第三章开始到12章， 讲的是谁啊？讲的是先祖，时代先祖的问题啊，一直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到那个什么挪亚方舟那边开始的位置，到了十三章、十二章以后，一直到五十章写谁啊？写亚伯拉罕，不仅写亚伯拉罕，写他的一家人，而且写得很细，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约瑟都讲到了。你们会这样写创世纪吗？这个比例有没有有点失去比例的平衡呢？是不是这样？重点不是这样，重点是啊，神要把什么东西才是他真正心头要传达的东西给我们，这才是圣经从圣灵所引怎么样指引引导然后写出来的话。阿们。所以我们现在好要了解这本圣经啊，这个剧本啊，绝对不是凭着人意的方式写的，人意的方式不会这样写的，它是神的圣言，所以是有圣经圣灵的一些什么依据，好，这么在圣灵的推动之下所写成的。哎，很有意思。如果说你把它看成一个爱情小说好了，先不要讲别的啊，它有没有男主角啊？有，圣经的男主角是谁啊？在整本圣经里面，旧约虽然好像没有耶稣基督这个名词直接就显出来，但是你知道他一直在怎么样铺陈我们这个、这位救世主、救世君王，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将要来拯救我们，如何的拯救我们，你知道吗？所以在旧约里面他是什么基督的图画预表，但到新约的时候，噔噔噔噔，终于这个真正什么呀，男主角要出场了。这个出场的时候，哎，就是谁啊？耶稣基督直接出来，阿们。所以一个重要人物之前哦，前面有一大堆人在那边帮他，都已经都预备好了道路，对不对？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好，但是啊，他的女主角很特别、啊，在旧约里面啊，神告诉何西阿这个先知，他说你去娶一个淫妇叫做歌面做妻子。哟，主啊，这个我是一个圣别出来的人，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哦，你就是要这样做，因为以色列民不了解我对他们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吗？上帝对我们的爱情啊是怎么样爱？是如死之坚强的爱情。他娶了这个以色列民，把他当作什么年幼时的妻，对不对？归给自己，是无瑕无疵的归给他了。应该是这个以色列民，应该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怎么样的民族？完全依靠他，凭靠他，怎么样爱他的一个民族，就好像一个妻子一样。何西阿书就在讲这个事啊，上帝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好像夫妻之间的那种连结的关系，但是这个妻子却不忠贞，这个妻子却怎么样？跑到外面去勾三连四，就生下来孩子还不是他的。但是呢，这位神告诉何西阿，他所生的虽然不是你的，你还是要来照顾，你还是要来爱他们。只要这个哥面啊，他愿意回转过来向着你，你还要接纳他为妻。这个跟今天的这个哈、这个时代真的是差太多了。这个我们有时候现在的教会啊，哎呀，夫妻之间一点点吵架，哎呀，我跟你心情不合了，来分居，再来的话就是这个离婚了，对不对？以前啊，我们以前一直有一个观念，新约的概念，休妻的制度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概念啊？就是这个妻子或者是这个丈夫怎么样？如果在外面有外遇了，在外面有什么不洁了，你就有权可以怎么样休掉他，是不是这样？但是圣经里面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吗？不是，他是很深的，是如此之坚强的。如果上帝也对我们的态度像我们对我们妻子的态度那样的话，那你我就糟糕了。我们是特变十分的人啊，我们随时犯罪啊，我们随时心中不洁啊，随时想到外面的事啊，凭靠的绝对不是完全都是神自己啊。我们凭靠的太多东西啊，凭靠我们的财富，凭靠我们的事业，凭靠我们的儿女，凭靠太多太多的偶像，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状况啊。主啊，没有联系，没有什么撇弃我们。只要哪一天我们啊 主啊，我真的像浪子一样，我终于要回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再悦纳我。他还是悦纳我们吗？这叫不变的爱。好嘞，好，这个呢，女主角，神的选民，在旧约里面是以色列，在新约里面是谁啊？就是我们这班教会啊，基督徒啊，是信奉他、依靠他、连结于他的一班人。阿们。好，嘿，但是哦，一部好戏哦，是这样子吗？来，我跟你讲啊，这个儿童的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啊，通常有一个很特别的起头，那但是有一个什么啊，几乎千篇一律的结局，是吗？从此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不是这样？是啊，请问你喜不喜欢有一本这个戏剧或一个电影，从第一天 day one， 从此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 day two day two day day one hundred 都一样，你会看这种戏吗？不会看这种戏的，很奇怪，人就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因为那不是杰作。什么叫杰作？杰作是经过了什么高山低谷起伏翻腾，然后啊，美好的结局，从此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的神啊，他是什么？我们这一般人啊，跟他就是好像杰作一样，你知道吗？他可以把我们造成机器人一样，只听他的不听别的，但是他给我们什么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我让你有这样的选择，但至终你还要归我，所以把那个荣耀更大的怎么样彰显在神身上。阿们。有很多故事啊，我每次一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哎呦，神，你到底是在历史历代以来，你到底怎么样带领人啊？你到底用什么方式啊，把人带到你面前啊？这叫圣经中的领导神学。我告诉你哈，这个哎，时下的所谓的跟圣经里面有关的领导学啊，都是属于这种比如说仆人式的领导学。如果你真的好仔细的看，它第一章仆人是领导者，第二章机构要做仆人，第三董事要成为仆人，第四企业要做仆人，第五教育者要做仆人，第六基金会的仆人领导学，第七教会的领导仆人，就这样，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它是属于怎么样的？你再去看几乎每一本，我现在是拿来做佐证，不是要来你参考，是佐证。什么意思啊？现在的所谓的领导学都是属于什么片面式的、片段式的，他好像在瞎子摸象的感觉，你知道吗？看到尾巴，哎呦，这大象哦，就是一个管子一样，哇，领导学就是这样子，你就照着那个管子来做就对了，懂我意思吗？抓到什么就是什么啊，反正是什么，哎呀，这个随便好再讲，这个领导力要有什么样的领导力呢？好，第一个要活生生的领导，要被攻击的领导，这我就直接你啊，这要达标的领导，总结 finish 四大杯没了，就这样子啊。我告诉你啊，你再去仔细读，他就跟你讲，哎，要有道德的领导，要有品德的领导，要有什么样的领导力，你知道，要谦卑，要干什么，就这样子的。但是你就看不到一个怎么样完整的图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样从圣经中的领导学怎么样整体的来看，神到底用什么法则来带领他的人，了解我意思吗？我们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就是抓什么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怎么样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整个的神学性的一个看法。好，那这样子啊，我大概的把戏剧的方面哈、跟你们这样做一个剖析啊，你大概就有一点概念哦。原来现在可以用这个几个角度来剖析它。哎呀，男主角、女主角还有翻拍演员呢、如果他们公主与王子一开始就幸福快乐的日子，那就不好看了。哇，来一个，这边跟你说说闲话，那边跟你说说怎么样啊？这个你看太好了，他们用分开了，这叫反派演员，谁啊？撒旦。哎，但是有戏哈、要有人看呐、在圣经里面讲的是谁啊？观众和配角是吧？天使与世人在观看。在旧约里面哈、很有意思啊，这个以前老的戏剧啊，比如说这个莎士比亚，他这个演了快一个多小时，其实很多人哈、要上上洗手间怎么样的，这中间有一个叫什么上幕下幕，中间休场时间，你知道吗？这个部分啊叫做上下幕，中间休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这一段哦，你知道吗？从旧约里面 一直到写到哪一本书停在那里，马拉基书，后面有400年的时间叫做静默期，甚至里面好像圣灵不说话了，上帝不告诉我们他到底要讲什么东西了，是这样。突然之间，好，神兴起了谁啊？神兴起了与施浸者约翰，施洗者约翰，是不是重新为他铺设道路，然后迎接他的再来，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啊，在圣经里面太多这种，太多这种元素啊，它有序言，它有大结局，有创世纪做序。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看看这个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对不对？好，神的灵来覆溢在水面中。哇，我一直哈觉得，如果我们要读通圣经啊，有一件事情，有几件事情一定要掌握，时空的问题，这宇宙的那种啊，这个空间的问题，这条线啊是直线式的线的概念哈，线性的时间。但是啊，圣经中有两个很特别的 in the beginning， 中英文一样，中文不一样，中国人真是有学问，翻译的时候很了解状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章1节，对不对？太初有道，哇，真好。但我请问你啊，创世纪1章1节叫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我请问，太初比较快还是这个太初比较早，还是起初比较早？太初比较早，为什么？
因为神，耶稣基督已经存在，然后才
生。哎，很有意思。起初神创造天地，表示在起初的时候神已经存在，懂我意思吗？他已经在那边喽。那太初有道，这个有是存在的意思，它一直就存在的。它在那个时间的以前，哎呀，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时间的以前啊！我以前哦常常喜欢物理，我后来发现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请问啊，一天是什么概念？地球自转一周叫做一天，对不对？一个月是什么概念？月亮绕地球一圈叫一个月，对不对？月有阴晴圆缺嘛。一年是什么概念？哎，地球绕太阳一圈。请问，如果太阳、月亮都还没有生成的话，还没有造出来，你有没有年的概念？你有没有月的概念？如果连地都还没有被造出来的话，你有没有日的概念？根本没有这些概念，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时间很有意思，起初创造那个点上面是时间的开始，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后面才是时间的概念。这个在前面的话哈，哇，这个哈，因为我要用好多的时间讲圣经啊，我才能跟你讲得很透啊。其实基本上它有两条路线图，从第四章里面哈，和第五章哈，也这个讲到什么？讲到啊，该隐的后代跟什么亚伯，而这个赛特的后代，两条线路，对不对？一个直走到圣经最末了的火湖去，懂吗？另外一个直走什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永远的生命去，直涌入永远的生命，好吗？所以这圣经是一开始就有两条线一直在不断的延伸的，这细节我们再慢慢说。这个是时间概念，现在是地理概念，好不好？地理概念的时候啊，我们稍微来看一看，很有意思。我看过啊，我带很多的学生去以色列，我当然带他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以色列有几个地方啊，有几个景点，它特别有一些什么很特殊的这个 satellite 的照片。什么叫 satellite 照片呢？它是从卫星上把整个地球这样子照下去，而且地球那个圆啊都在，整个的中心点清清楚楚。最大的土地面积的时候，最中心点是谁？以色列，就刚好在耶路撒冷在这边，很特别。你这个骗都骗不了的，因为不能造假，他只能这样子看，你知道吗？当然，你随时你说你换成一个地方也可以啊，但是不一样。为什么？你可以看感觉得到它那个什么地理位置呢？涵盖面积最大的那部分，不可能在美洲这边呢，一定是在亚洲这附近嘛，对不对？刚刚好就是这块加南美地是全地的中心点。我常常有一个感受啊，神在做事的时候，他是有操要有为有守的，他很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的整个的思想思路非常清晰。我现在哈就是帮助大家啊，要一步一步的进入这个 圣经中的领导神选。那在这个以前啊，我们有一章这个诗歌，是不是你还有没有多的啊？
今天这个
啊，对对，还有多的啊，每个人都有了吗？啊，这个是我在写的时候哈，就是写这个圣经中的领导神学，写的时候啊，其实它是这么大本啊，它是一整本，因为一本太重了，它塞不进去，就只有配了两个啊。它总共的内容是那么多啊，我都把你们都放在我的网络上了啊。但我知道今天时间不可能，连念一遍都时间不够，所以必须要你要用更多的方式来帮助你。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式，用一首这个看起来不像是很完整的诗的诗，所以我自己把它做一个总结啊。那我要带着大家哈，稍微读一下整本圣经的起源和开幕，写什么？来，一起念啊。长夜漫漫飘灯行，正点启示日月明，领导神学在我心，不得不说神命定。好，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就让你知道哈，这些所得的启示啊，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挑来了，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十年寒窗苦读书，就这种概念哈，把那累积起来了，然后把其中圣经里面啊讲到领导神学这方面的一些精华精髓，我们帮你整理出来，所以在这个里头都有啊。那今天的话，我只是先简单的一个推荐啊，让大家能够有一点概念。来，我们看一看上帝的创造与对所造之人的领导计划是什么。来，创世起头神心意，造天造地有目的，按其形象藏奥秘，为要人彰显上帝，叫人管理全天下，旨在代表神自己，完成造人神安息，经纶计划在此地。好，把神他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从一开始他已经把他的心愿放在这边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势空虚混沌，渊灭黑暗，对不对？神的灵就附于在水面上，然后神的怎么样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不是？所有生命的孕育的开始是谁啊？是神自己先来到我们这边。其实这个都是很能够运用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您是就是说啊，第二代基督徒的举手，就是父母亲已经是基督徒的。好，有很多人都没有哈，很多人没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自己最多的经历就是你从属世或者是其他宗教或者拜偶像的，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的情况之下，突然之间领导神，就要接受神他的带领，这是什么？这就好像那个经历啊，神的灵先临及你，向你说话，对不对？说话要有光就有了光。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当这个话语被解开，就使于人通达啊！我了解了，原来有神啊！我了解，我原来应该要怎么样回归到主的名里。阿们。这是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渊灭黑暗的起头，然后有生命的一个转换。阿们。这就已经把神的心意慢慢讲起来了。神造天是为了地，造地是为了人，造人是为了谁啊？神自己。阿们。是不是这样啊？哎呀，你说为什么？很好证明耶。这个我好有四个孩子，这个老大已经大学毕业了。这个哈，每一次啊给人家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非常喜乐。这个每一个哈250跑到我旁边说：“哎呦，这个孩子怎么长得像隔壁家的老王啊？”哇，那你就气都气死了，对不对？一样的。神造我们呐、啊，当他说哎呀看啊，哎呀你看多像神啊，多像我们的父啊，他就得着荣耀，懂我的意思吗？神怎么样造人，他乃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造人，是不是？形象和样式，不管是在里面在外面，这个外面是样子，对不对？长得像他，赛特长得像亚当，亚当又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所有的人都是干什么的？就好像那个照片，你知道吗？哎呀，我看到我的照片，我看到我儿子的照片，就看到怎么样？哎，这个长得像我，懂我意思吗？这个是什么？彰显神的意思。 哎呦，这个孩子你讲讲哈，不听话，然后不怎么样，不孝子孙啊？什么叫做不孝子孙啊？我告诉你们，什么叫不孝，就是哈，这个我们父母亲啊，他是为人正直人，但是小孩子啊说奸巧，就是乖邪乖僻，这叫不孝子孙。阿门。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哈，外面长得还像，里面很不一样，在形象上，不能代表神。但是神要我们是里里外外都要怎么样与他弟兄比较能够彰显神的作为，好嘞，好叫他能够怎么样全地都有怎么样神的那个彰显和显出，叫他得着完全的荣耀。哎，我现在觉得哈，哇，四个孩子好荣耀哦，以前话都没有想到这个，现在知道，哎呀，很荣耀。为什么？哇，孩子好多，这个看起来就像我一样，可能嫁不太出去，不过很好，这个感觉很好，你知道吗？神也是这样，神的他的心意，他就是希望我们怎么样与他必相必效。好，这个是把神的心意和计划带出来，除非他达成这个目的，他不会休息。今天安息日的开始是什么？哎，你要知道啊，水中的鱼有没有眼睛啊？有，有没有嘴巴？也有，可能有耳朵，我看不到。但是你知道我意思吗？有一点点形象，不明显，对不对？哎呀，空中的鸟有没有啊？地上的牲畜有没有啊？都有，但不太像。我们这个人呢、啊，所生活的这个整个的生命经历也是这样啊。刚刚开始的时候空虚混沌，渊面开始被得救了，对不对？慢慢的被带领，慢慢怎么样啊？受操练装备，慢慢在生命上有一点怎么样经历以后，我们开始慢慢怎么样，越来越有主的那个形象的彰显了。一样的，什么时候神会安息？抱歉了，神今天没办法安息。全地的人那么污秽，这边动不动啊砍一个人头，那边动不动要干什么？你会觉得这个是有神的彰显吗？啊，简直是撒旦的彰显，是不是？所以你神会安息吗？在这样的情况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其实啊，要带进主的再来很简单，就是看你我有没有办法怎么样活在地上彰显他的自己。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彰显，什么时候主就一定再来的。但我真的是很盼望主早点来，有时候实在觉得好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我们继续啊，撒旦的欺骗和破坏，来一起诬陷仇敌，嫉妒心，筹划
魔化主，教化安息神敬国，亚当无知，
好，继续，
亚风袭来
及长应，
上帝神奇侦探，不想主发败坏，互相推诿，
问计过，继续，
毫
无羞愧是以身，上帝审判行公义，男人流汗方糊口，女人生产尽苦痛，撒旦化身狡猾蛇，终其一生吃粪土，其后必伤人脚跟，女人后裔伤舌头。好，这边哈、啊，其实就把圣经里面啊旧约的那一段话啊，简单用诗几句诗给大家阐明了。然后我们继续把它念完哈。该隐和亚伯，这个是两条路线。好，我们一起赶出一片飘零去，伸出该隐以为德，哪知尽做角老士，虚空一生名亚伯。等一下，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该隐的名字就是得着的意思。哎呀，当这个神啊告诉这个亚当夏娃哈、哦，你们呢、啊、这个女人的后裔必要伤蛇的头。哎呀，他以为他生了第一个，他以为是得着了，就得着了这个女人的后裔，他就叫做该隐的意思。以为得着，结果不是，哪竟怎么样？他竟做一些糊涂事、搅扰事。所以呢，后面的这个亚伯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啊。你们知道亚伯是什么意思？虚空的意思。哎，你这个取名字哈、哦、很有学问的、哦、我这个孩子的名字啊，林氏宇，宇宙的宇，世界宇宙，哇，多伟大，这个概念你知道吗？啊，林世杰，哇，世界怎么样结束，多好，对不对？你会不会想一个林虚空这样的名字出来？你会不会这样取？只有一种情况会，你实在是没有，哎呀，已经什么失去任何的盼望了， 这个孩子啊，随随便便啊，就是这样。我记得我的师母的家里面很有意思，老大叫做如玉，如花似玉，老二叫做彩玉，哎呀，嗯，清清在在了，不是，哎呦，桂玉，这个怎么样？这个就是金贵的意思。老三又是一个玉，三个女儿了，哎呀，姓三随便取一个名字，了解我意思吗？人的一生，他怎么样取名字，就看出他的心情。在圣经里面很多次都这样子，哎，每一个人的名字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你我的名字都是神怎么样在借着很多的环境特别为你所造的呀，很特别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啊，两条不同的道路。该隐，来一起。
该隐作地为主，亚伯牧羊为献祭，上帝悦纳该隐的凶
大，
变脸
恶
心肠。
他日谋害弟兄命，上帝愤怒咒诅力，日后地不再效力，有意要养在地上。人性败坏欲沉沦，该隐之路不可行。好，这两条道路哈，我想很清楚了。好，后面的话我想再慢慢的你们再去这个再体会啊。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给大家稍微带一带就好了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这个整个圣经神学啊，它是怎么探讨出来的哈？它有一些方法。我怕哈，讲到方式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哎呦好深哦，听不懂哦，所以我就尽量避免。但实际上是不会的。圣经中的领导神学，它既然是神学，它必要有三个方面的讲究。第一个是一定要 based upon 圣经。要有圣经做基础，所以我们写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是有什么圣经做基础的，不是随便写的啊。第二个，它要有什么传统的圣经学的背景，也就是说你要起码知道怎么解经啊，哦，圣经是这样子来看呐，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第三个，还有神学的方法论述和实际的怎么样不同处境上面的应用性。意思是啊，所有的神学一定有三大块的板块互相做连结。第一个，解释圣经；第二个，传统的教导；第三个，处境的一个怎么样应用。听懂啊？所有的神学都是这样。好，今天啊，大家都知道圣经是什么文写成的，希伯来文、希腊文写成的，对不对？如果今天来到这边，大家都是中国人，我在那边叽里呱啦讲的是希伯来文，我讲的是最好的圣经，我讲的是最好的什么经节，我讲的是最好的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你听不懂，对你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所以要有处境化的需要转换，不然的话它没有办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阿们。所以这叫神学的历史啊。好，所以要建构一个完整的神学领导神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它要涵盖的部分太多了，它必须要有扎实的一些基础。这些基础呢，要有圣经的基础，也要有历史历代讲解圣经的那些基础，再来讲到我们实际上所使用的基础。好，这几本啊，其实在领导学上，特别是在什么跟圣经有关的领导学啊，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作者呢 The Servant of Leadership 啊，作者叫做 Robert Greenleaf 啊， Robert Greenleaf。 那 Robert Greenleaf 啊，他在这个方面啊，他是一个领先者。什么样的领先者呢？他把圣经中最高的领导学称之为仆人领导学，也是目前在教会界最多人响应并且认同的一种属灵领导学。但是啊，就像我跟你们大家讲的啊，他写的方式是什么？因为他的背景啊，不是像我们这种这个科班出身，什么东西要扎马步，怎么讲什么东西要有根有据的，你知道吗？我们会考虑这个，他不考虑这个。很多的就是Full Gospel Businessman 啊，那个他们是怎么样？他是强调实用性、应用性，但是有一点圣经基础不是很多，但是他起码是有的啊。所以说他强调应用性，除了第一章他在讲对仆人和领导者哈，有比较深刻的描绘以外，有比较深刻的描绘是指什么？讲到圣经中怎么样讲这个仆人的关系和领导者的关系，讲一点点不多，你可以来自己看后面的哈， 其实不到三页的内容是直接根据于圣经原文，剩下的弟兄们三页不到，后面有300多页，懂我的意思吗？1%圣经基础，类似这样的哈，充斥于在整个的书房里面，类似这样的，就是抓一点抓一点。比如说，你可以抓什么东西啊？抓箴言就一大堆可以讲，你知道吗？抓箴言的某两句话啊，讲一篇信息；某三句话讲两篇信息，就这样子来做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还是要有一个什么完整的一个认识，因为常常会发生一种事啊，就是你抓到了这个，其他的是什么并不清楚，而以为这个就是全貌，常常会这样。好，关于领导神的 leadership theology 呢，整个研究范围啊，顾名思义，它是一套理解圣经神学的思路，是一套圣经神学，它不是只是教你怎么样做领导学，做领导者而已。它是什么样？好像你开车啊，要有 GPS， 你要开到哪里去，要有一个方向指引的概念，你知道吗？它是提供这个东西，而不是跟你讲，哎，现在往前走，往右走，往左边走，你要怎么样打，能打的这个三点倒转。它不教你这个东西，而是教你怎么样 GPS， 你要怎么样带到一个什么正确的地方去，而整条路线图是什么，告诉你。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讲的是不同的东西，不是 apple 跟 orange 的这个比较。好，好，也就是说啊，很多的领导学最大的不同处啊，就是它不是只是探讨一般性的领导学理。这个哈、啊、是领导高峰会里面的所有的领导的内容啊，这个领导内容哇，琳琅满目，好的不得了啊！新时代的领导者，未来领导者的挑战啊，怎么样激发共同的议会，怎么样推动这样的事情 ？How to? I'm not too sure, but how to I know? 了解我意思吗？你如何做？我跟你好多的什么，好多的。嗯，哎，什么鱼竿啊，鱼什么的，让你怎么样学习去钓鱼啊、哦？整个的概念哈、哦，并不清楚啊、哦。比如说啊，他提出很多的领导特质，比如说诚实、正直、忍耐、属灵的啊，仆人式领导等等，在整合时下的领导学。什么叫时下的领导学？这个叫做时下的领导学，根本的话就超过700-800页了。所有的这个领导的这个。性质啊、基础架构等等，全部都写在这里面，这叫时下领导学，那多得不得了啊！好，问题来了，你如果是这种的整合，算不算是神教导你怎么样领导？不太算，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是从属世的一些经验所弄成的，哎。这个孙子兵法也很棒的哦，对不对？哇，这个怎么样？那个勾心斗角，杀人杀去的，是不是很多啊？很丰富的哦。但是是不是一定是出于神的意思？不一定啊。了解我意思吗？不要把这些东西啊，什么都教你的东西，都以为是好东西，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整个的领导啊，其实是有重心的啊、哦。我这边哈、啊，在最后的时候会跟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特别传这个啊，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领导的神学领导的概念，用最浅显的方式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东西南北有没有？中间有一个什么十字架？哎呀，属灵。这个只有弟兄姊妹看得懂，你知道吗？你给那个世人看到，哦，指南针嘛，嗯，但他不知道真正的指南针是谁啊？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是我们真正的指南针啊，对不对？但这个哈、啊、有好多的含义，在路加福音13章里面有讲到什么？在末后的时候啊，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人要来到神的国里坐席。我们要在一起的，至终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的，对不对？他做我们的中心点，他做我们的连结，他做我们的供应。阿门。好，你如果以为只有这样的话，太可惜了，因为他还有另外的几层的含义。我们因为在这个领导神学里面哈，我要讲好几个进入，但是这些进入都不太可能今天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必须要很快速的跳，然后让你们抓到重点就好了。好， 我在曾经啊，在很多讲解领导的圣经相关的议题啊出版中，然后重新的建立一套对与圣经神学对话的基础，就是说他必须是在讲真的神在说什么，他必须要在讲什么，圣经在表达什么样的含义。阿们。如果他不是这样，不是我们所要的东西，他只是一片段而已，可能抓到了某一个部分而已。好，所以进而发展出以领导为核心的神学思路和进路，这叫 approach， 一个怎么样，一个进路，进后是方向的意思哈，连接，然后进到那里面。所以呢，关于领导神学的内容和范围啊，自然离不开什么，整本圣经的范围，不可能离开，也必须要对神学和领导神学的研究啊，还有实际处境的应用性，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深入探讨。好，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看，如果说啊，圣经真的都只是，我不是说它不好，仆人式的领导是相当好的，相当好的，这个以西结的领导也是相当好的啊，很多的这个生活领导的里面啊，都是跟这个有关的，但是是不是完整的面貌必须要认清楚。我们今天是来看领导的 GPS 是怎么做的，比如说我们从耶稣的四本传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跟以西结书是当中啊，有没有讲到四活物的概念？哦，有人的面貌，有狮子，有人牛犊，有什么鹰的面貌，对不对？哇，这不知道在讲什么，好像跟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概念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清楚了，四福音，马太跟狮子，这个马可跟牛犊，这个路加跟人，还有什么这个约翰跟鹰，有很像的近似点。他是一个人啊，哎，你看我的时候哈，正面是一种方式看，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侧面的时候，哦，原来我有一点秃头啊，我可能没有吧，啊，我看不到。然后后面，哎，我是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吗？耶稣基督有太多太多的方面，我们只用一种角度是看不清的。在当时的话，他的门徒跟着他在一起了，就不一样的看法了。我这样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马可福音，大部分人都说他最早写，马可是谁啊？哎呀，马可哈，可以这样讲是彼得福音书啊，很多人这样说啊，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回到最基本的重新跟你讲，我就很快速的跳。你知道彼得怎么样观察耶稣基督？他会不会哈像那个路加哈，哇，什么都给你啊，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呐、啊，我重新后把所有的资料这边整理好了以后，然后跟你讲，按照次序告诉你，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和本事啊？他没有这个能力和本事，但是他有一个本事，他从头到尾跟着紧紧的看耶稣是怎么样活在这个地上的，只有他讲的是第一手资料，对不对？最清楚。他看得最明白，所以他看到了什么？看到耶稣基督像那个风尘仆仆的仆人一样，一直不断的劳苦，一直不断的来服侍人。阿们，是不是这样？好像牛犊一样，哎，三天劳苦服侍，这是我们的基督耶稣啊，是不是这样？像一个完整的一个仆人，谦卑到极点，然后来这样的服侍我们。他看得清楚，他看得透亮，哎。所以他里面不记别的东西，什么教导什么的记不太清楚，他记一个东西，他做了什么事写得很清楚，哇，速度之快，啪啪啪啪啪啪，一直写到最后那一刹那之间，他自己犯了什么错统统记得清清楚楚，对不对？三次不认主如何如何的，是不是我意思？哎呀，圣经中哈，这个部分看得出来，他的确是一个仆人救主，一点都没有错。他的确是一个仆人式的领导和带领，他是怎么样做，门徒怎么样跟，这是的的确确。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啊？我常常讲哈，在耶稣时代啊，他叫师徒制啊，老师跟学生怎么样生活在一起，身教言教什么通通都要放在一起。今天呢、啊？在一个强人的这个强人的教会体系里面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但是在一般普通的教会的情况之下，它改成什么学院制？为什么？ 哎呀，我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自己也不行，我只是旧约或多或少稍微学了一点点，我就尽量的把旧约教给大家，懂吗？但是我不是什么都会。哎呀，你的新约很好，请你来帮忙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哎呀，你的这个实践神学不错，请你帮我们跟我们大家讲讲。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真理，没有人敢这样说，对不对？这个叫学认知啊，大家一起来学习，互相来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会学到东西的。但是神以前呢不是这样啊，他是说的跟做的是一样的，他就是这样活在地上，而我们跟着他的人就是这样的跟随了，这个叫做仆人式的领导，因为他就在那边做仆人的这样的来服侍众人。阿们。今天呢，四福音里面还有狮子耶。马太福音一开始怎么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他是谁的后裔？大卫王的后裔，强调的是大卫王，王的后裔，他当然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懂我的意思吗 ？The son of David, the son of Abraham。好，哇！啪啪啪啪啪，从先祖，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一直这样这样下来，生到了耶西以后不一样了。耶西生大卫，加一个字，王，对不对？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前面和后面怎么样？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先祖体系，一个是什么王的后裔的概念，一个王族的概念。但一直到什么时候又变了呢？就是啊，当百姓被掳到什么巴比伦去的时候又变了，亚拿尼亚是不是？哦，哇，哇，那个部分呢，你就发现说，哦，原来怎么样，又有另外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叫平民百姓的时代。但是中间有一个人很特别，他是承先，他是启后，他是王的概念，所以同样是在福音书里面用词都不一样。在马可福音里面的时候，哎，你会看到啊，圣灵啊就在旷野里面催逼耶稣到旷野去，催逼了奴仆，快快快，赶快跑，赶快跑，是这个概念。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圣灵是引导到他旷野去，或者开道路的，你知道吗？做王的，不一样的。圣灵的说话是很有意义的，每一个字词都不是随便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他在这边做王的角色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阿们。他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啊。所以你是王，证明给我看，你要有一个完整的王室家谱，确定你的血统正确，对不对？你是一个奴仆，我还管你什么家谱啊？所以家谱没有，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家谱，对不对？但是到人的部分，他是一个圣经里面啊，只有很少很少的书啊，是谁写的？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哎呦，我这边没写啊，啊有了，路加是一个外邦人的医师，他我不能讲处心积虑了，但是他的确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对我们这些外邦人讲太棒了，为什么？他也给耶稣一个很好的家谱，但他的家谱不一样。你仔细看一下，哎，这个家谱是回溯的，从耶稣一直呼呼呼呼呼，哎，也经过大卫了，呼，哎，也经过这个亚伯拉罕。犹太人只要亚伯拉罕就好，但是咱们人呐、啊，全人类的救主一定要把它怎么样，一直延伸到谁上去啊？亚当。然后亚当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亚当也是神的儿子，哎，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哎呀，耶稣的家谱与我有关，懂我的意思吗？他的这个家谱就跟我一样，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也是我的救主，哈利路亚！所以啊，我们在这些点上哈，你就发现他是一个什么君王？君王的管理不一样的，他说话就是说话，一讲出来的话，哇！你随便人跟他改啊，他这个山上所讲的那个什么登山宝训，哇，每一个字字珠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哇，不得了啊！你敢随便改吗？君王下的这个军国的宪法，这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敢动的， 他一说你就怎么样，万人臣服的，你知道吗？但是马可福音是这样吗？他是一个非常我现在是跟你们讲啊，只是为了强调，其实四福音它很平衡，因为这个前面的三卷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福类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书 synoptic， 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都用同一个观念来看耶稣，他是从什么地上的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不管是君王是不是地上的人，奴仆是不是地上的人，一个正常的人是不是地上的人，通通都从地的角度来看耶稣，懂我意思吗？但有一卷不一样，谁？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谁啊？神啊，原初那个以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位就在这边，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不一样的角度啊，不一样的角度，一个从三个从地上的角度来观察他，有一个是从天的角度来观察他，阿们。所以啊，神会怎么样领导？主他既然有这么多面的怎样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怎样他的实行，他的一些强调的重点，他自然他带下的领导学也不是那么单纯嘛，也不是就是一句话仆人领导结束了，没有这么简单，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把圣经中的这些领导的方方面面整体出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图像，让大家能够在这些图像上怎么样有一个平衡点。是几点钟要结束？
2:15。
哦，好，还好，不然我完全讲不完。这个对不起哦，这个只是讲序言而已，我第一章都没有讲，我知道的，这个怎么讲啊？然后一般的领导学，我10月7号会在隔壁会开这个班，啊，我会慢慢把它讲。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我会跟大家分享。一般的领导学其实是文理科的哈，它都有这样的现象。什么样的现象啊？有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讲这个学理的，你们有兴趣听吗？有的举手好不好？我要看看。哎呦，一半一半，讲一半就好。我很怕这个，哇，一讲下去，我很高兴你们睡着了。好，第一种叫做辩证式的研究方法啊，弟兄姊妹，这些词汇啊，您听听就是啊。如果你真有兴趣，我们再来研究。辩证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其实在领导科学里面啊，有很多具体的应用。好，有这个细节啊，哎，这是非错反怎么样，正反啊，这个很多的这种啊辩解，从正面的角度讲一遍，从负面的角度看一遍，再来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看法，你懂我意思吗？很多类似这样的，这是一种方法而已啊，不是说什么东西，哎呀。先从我们讲，我们讲什么，我们都是当神经的，你懂我意思吗？不是这样子来看的啊。毛主席讲什么，哇，我们都要当爷爷了，不是这样子看的，你知道吗？他要有正反合三个，你正面的看过了，反面的看一看，你就比较稍微平衡了，再一次的怎么样，综合性的辩证，阿们。还有叫做实证研究法，这实证研究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道吧？是经过什么调查，实事求是。哇，这个爱这个苏格兰是吧？要独立公投，哇，那个之前哦，那个风声鹤唳，马上要独立了，300多年的历史全部都瓦解。你真的是这样觉得吗？看起来似乎是，但是你真正经过调查以后啊。安娜，不会这样子的，了解我意思吗？为什么？实事求是。有些人是讲一讲，但他不敢投啊，他只敢怎么样维持现状，拿到一些好处就好。这种声音很多嘛，你懂我意思吗？所有的东西都一样，凡是透过这种实际的调查研究，哇，他要集中什么大量的资料，然后进行定性或定量的结合的研究。有些是定性的。你到底爱不爱我？你是恨我，还是你对我没有感觉？要定性，你知道吗？有些是量的，你有多爱我？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能够为我舍了你自己吗？那个是定量的，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很多东西要怎么样？要把它再细的分。再来，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是用历史的角度。观点对整个的领导活动进行一个判断、研究、查考，这个东西啊，我待会15分钟， 希望给你们看一个图，简单的瞄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哦，希望有啊。再过来，光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嘛，啊，比较研究法，不管是纵向性、横向性，像这个时间性的比较、地理区的比较，这个我都没有时间跟你讲。从历史上的整个的领导，哈，人类历史的整个传承和演变，你知道吗？话说，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也非也。你说，说，聪明了，问这问题一定有什么？哎呀，用怎么样？为什么要看这个？因为神的领导学哈，整个政权上面就是一个人的概念。这个话哈，要真的要话说从头，从但以理开始讲的，是吧？但以理不是看到那个尼布甲尼大王梦到的那个大人像吗？从金头银膀背，铜胸铁腿，半铁半银的小指头，对不对？他在讲什么？人类政权的更替，从人金头的部分就巴比伦王啊，河的部分，对不对？后来是马代波斯帝国，是分啊，合久必分，没有问题啊。分久又合，是不是有希腊帝国啊？哇，这个希腊这个亚历山大真厉害，年纪轻轻，三十几岁就可以欧亚非三大巨国。然后后来呢，东罗马、西罗马是不是又分了？是不是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现在已经是分的情况，一定在合。你会不会看到有一个人，除非是畸形连在一起，他不会分的，他不会再合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命定，这叫人类政权，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所看到的是分而又分，那个十个交趾头之由又是分而又分了、啊、之后有一个很特殊的，叫做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从脚开始砸起，整个粉碎人类的政权，然后建立一座大山。这叫什么？这是神的国的概念呐、啊，好没？才被总结啊！当然是又合了，没错了。但是这种合哈、哦，跟人类政权的合不一样，乃是合在什么？世上要成为我主基督，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懂吗？不再是人的国，而是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是这个概念啊。那么好，这是比较哈，有横向的，有纵向的。横向像地理式的考量，哇，今天真的是很恐怖哈、哦，穆斯林的国家这样的杀。杀了这个杀人，哎，连他的这个亲兄弟、这邻居都给他杀了，对不对？好，你同样的看到更远，看到美国，看到南美，看到这个非洲，又是不同的景色，知道我意思吗？横向的、纵向的，是从时间开始看，从以前到这边开始看，古往今来，都是一种比较的方式。我以前哈、曾经要有机会写书啊，师母啊，哎，没时间讲这种，直接讲这个，讲完就差不多了。案例研究方法啊，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以客观的、公正的第三者的立场，透过这个所有资料的这么整合，然后用怎么样发生对已经发生真实而典型的领导事件进行研究分析。所以啊，这个部分呢、啊，哎，你知道哈、啊，以前呢、啊，我们就是很喜欢读这个叫什么？MBA， 特别是 Harvard 的 MBA， Harvard MBA 它最有名的是什么 ？Case study，that's it。哇，阿里巴巴今天是怎么样能变成这样的？哇，请他来演讲一下，然后讲讲真正的这个过程，然后再讲这个，你这个 Oracle 是怎么做的？那个是怎么做？你懂我意思吗 ？Case study。那最后的话，对不起，我们要加快，我看大家都已经不耐烦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哈，就是一种什么呀？哎呀，它要系统观点啊来出发。这个系统研究方法太难讲了。这个我只能跟你讲，反正就很有系统了，就做一个整合，大量的刺激系统，大的小的，这个像宇宙的，像整个太阳系的，你就这样看，它一块一块区的整理出来。而且是有机体的研究，这个就以后再讲吧。 啊。那时下如属灵领导学缺失很明显，他没有怎么样进行了辩证研究和系统研究的方式，所以他就是抓到一点，哎呀，圣经这样讲真好啊，义人必本于信而生病活着，就这个就够了，你要就怎么样，你就是要这样子就对了，你懂我意思吗？很多的时下的都是这种写法。好，我不绝对不是说 no good， 我是 not good enough， 不是说他是否认。我跟你讲哈，所有的研究方法总归两条三条线，我今天要赶快跟大家讲一下，就结束哈。第一个，太极一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叫什么？演绎法，演绎的，从一加一等于二，然后一直演绎到一万加一等于1001，懂我意思吗？演绎法啊。另外一种叫什么？归纳法，所有东西把资料拿回来以后，哦，原来是这样。比如说，好，对不起啊。演绎法有问题，归纳法也有问题的，但是他们的错误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哈，举一个例子，哎呀，今天我们现在在哪里呀？在 El Monte 对不对？哇，在美国对不对？哇，你看看，放眼一看，全部都是中国人，所以美国都是中国人，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
对
还是不对？
对，
不对哦，为什么？凭什么你说是错的？我拿的都是证据啊，你看中国人，你看你是你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都是嘛，对不对？抽样的问题，归纳法的问题是出现在它抽样取样的范围是什么，好吧？然后再来讲到什么演绎法，一加一等于二，那当然二加一再等于三了，问题就是来了，如果一加一不等于二是等于三，你懂我意思吗？哎，这种东西就很难讲啊。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它跟逻辑学有关，它跟什么前提定位有关。比如说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好，这种关系对不对？我们来讲很清楚啊，今天为什么一大堆的问题啊，他把这个前提改了嘛，你懂我意思吗？他不要这个成前提的时候，他整个的归纳还是不是他整个的演绎就产生问题了嘛。阿们，哎，那我们的弟兄正在看时间，那我们只好很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缺乏完整性的理解不能代表整本圣经中的领导神学。我们通常啊，现在福音派的这个神学方法啊，不是这种方式，乃是一种叫做逆推式的推理法。什么叫逆推式的推理法？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目标管理学？什么意思啊？这个以终为始啊，啊，这个至终我们现在要到什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永世去，这个是我们的起点。从这个起点来看，我们今天应该要怎么样达到这个标准？这个叫做福音派式的方法论。OK， 我今天跳得太快了，你不要打我哈。啊，
你看那个历史那个就是有一个图
要
给我看，
还是直接看。来，我看一看哈，想尽办法，我果然想的是对的，来。这样子哈，今天就是打这一套哈，是老师在这个我花了很多年的写的哈。那但是给你们几乎就是一下子就送了。那简单的哈，跟你们讲啊，领导者、追随者、情境和中间是产生一个领导的范围。他乃是在什么范围里面来领导？乃是有领导者，要有被领导者才行啊。哎，你要领导，然后没有人听你的，这是不是一个领导啊？没有，对的。好，那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领导？你面对华人是一种讲法，你面对什么？这个外国人又是因为讲一个不同的境况，好吧？好，这个哈，所以啊，在领导学上面啊，他通常会关注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强度。关注这个领导者的时候，他就会强调，哎，这个领导者哈，必须要是什么？从权力那边哈来研究的。哎呦，对不起啊，权力那边来研究的。领导指示的流向，影响力的形成，领导者本身他的价值观如何，他的特质如何， 这个人是不是属于这种特质，所以他太全了。三分钟，好，哈利路亚。那被领导者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激励他？有些人就是，哎呀，这个扶不起的阿斗，要怎么样处理啊？这种还有情境化，你要怎么样改变这个环境？好，第一个阶段哈，这领导的态势，从伟人理论开始，好，特质理论、行人理论，然后权柄理论等等等等，还有很复杂的叫做复杂理论。我今天是什么都没有办法跟你讲，只能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个图。好。一个人的领导的风格哈有不同的，有些是高参与式的，哎呀，关系咱们两个buddy很重要，哎呀，这关系好的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了关系，这个是这种这样吧。那有一种什么是工作的，我管你什么关系，你就给我做好，你知道我意思吗？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对不对啊？然后呢，哎呀，我们既然时间到了，要听从这个圣灵的引领，所以说要节制啊。然后这边的话，我顶多给你看一下就好了哈，看一下啊。从人类历史学上开始啊，我们这个是从侧面来看整个，啊，又跑了，哦，他会跟着我跑，啊，他会跟着我跑啊，对不起。好，这样子哈，这个。从人类的历史的整个角度哈，我们这个图讲完就停，答应你的一定做到。从人类历史啊，然后公元前2000年，然后20世纪，然后20世纪大战结束以后，60年代、80年代到现今的时间，整个领导学的一个研究范围不太一样。从以前东方哲学比较，因为中国人早就领先世界各地了，然后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从时代论者开始啊，从有什么呀伟大的人物来讲，哎呀，这个领导者就是了不起啊，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伟人啊，这个叫伟人理论啊，他伟人他一定要有某些特质，所以他才能这样，他坚毅，他刚强，他怎么样啊，不屈不挠，对不对啊？那再来讲到他的特质，他的行为，他是怎么样做事的，然后在最后哎讨论的不是这个，其实是情境的关系，你懂我意思吗？都可以产生不同的领导。好，我想啊，这个就是整个领导学的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是这个只是参考第一步，因为我们真正的后面要讲的是整个圣经里面最末了的那个整合性的一个领导概念，这个才是我想要帮助大家的。但今天的话就是说让弟兄姊妹有一个起头，在这个起头的话有一点概念的话总是比没有概念好，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概念里面哈会跟大家来分享整个的思路，从属灵领导学的思路，架设圣经领导学的一些方式应用的方法，有五个东西，所以整个的路线图哈，从里到外，从里面怎么样啊，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图，我在离开前把这个讲完就走了，也没有多少了。这 W 指的什么？太多人呢、啊，把一生的时间70%、80%、90%，甚至100%放在 work、wealth、enterprise 上，就是把事业、财富、工作上面失去了平衡。什么平衡呢？家庭的平衡。这个意思啊，叫做 ethical harmonious happy family， 意思是什么？和谐有良知道德幸福的家庭。你有了很好的事业，哎呀，有钱就好，小三小四小五什么通通都来，有的。你知道那个什么澳门的赌王搞到最后怎么样？三妻四妾，生了孩子人都还没死，抢财产的一大堆，你知道吗？这种不叫成功，这个也不是神的领导。神的领导乃是在什么？基督耶稣那个爱里面，十字架的那个范围和观念里面，然后做领导。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平衡，产生一种新的生命，叫 new life。这个 new life 是什么 ？body soul and spirit， 身心灵各方面的平衡。所以这个人啊，不会说什么只是某一种方向的男人。你知道一个人啊，生长得漂亮、好看呐、啊，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是好的吗？不好看，一个手很粗壮，一个很微弱，好吗？不好看。什么东西是好看？平衡，懂我的意思吗？神所造的也是一样，你没有平衡在它里面，对不起，就是不好，就是不美。好，到了最后，你什么都好啦，你自己也很好，你的家庭事业都很幸福， 你缺了一个东西，你也是不美，叫做 society。 不要只考虑到自己，还要考虑到别人。好嘞，好，感谢赞美主。
保守啊，林牧师啊，前面服侍的脚步啊，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讲员。好，谢谢，谢谢大家。
可不可以给我们的网站的资料？
哦，对对对，喂，就是。